谢谢美萍姐。今天欢迎 Jason 弟兄来到我们教会。今天其实我分享的内容呢，比较适合弟兄们听，因为这个话题涉及到历史啊、政治啊这些内容比较多，这些都是男生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哈。OK， 另外呢，这个话题呢，其实作为一个专题讲座来讲呢，可能比较更合适一点。我在主日信息里头，通过这样的主题来讲出神的话，这个对我的挑战非常大，所以今天大家呢就把这个信息当作是典礼弟兄一个信主的感悟、信主的这个见证的一个分享，这样来听就好啊，这样我的压力就没那么大啊。先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良心只有受你的主宰，你是良心唯一的主宰。我们知道只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动工，圣灵跟我们的灵共同作证，你的话才会真正被我们明白，它才会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只有你掌管我们的良心，引导我们的良心，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主啊，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了，请教导我们，我们还有很多所没有的，请赐给我们，我们还有很多做不到的，请加添我们的力量，请坚固我们的信心。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以前呢曾经开玩笑的跟一些姊妹们说哈，如果你们家的那位可爱的老公还没有信主，那你就多跟他讲点历史啊、政治啊，让他了解一下在过去2000年里头基督教和基督信仰是怎样改变这个世界文明的进程的。自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在他上十字架3天前，他最后来到圣殿讲了一句著名的话，那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自从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人类对这个世俗、这个政府、对这个权力就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和定义啊。主耶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讲的良心自由和政教分离的这个思想源头啊。我们说良心自由就是一切自由的根基和来源。如果用世界的语言，或者用一个大家都能听得明白的一个概述的话呢，而不是用神学的语言，简单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不受任何人或者机构的干预啊，这就是良心自由。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宗教信仰、我的思想、我的言论、我写的东西、我出版新闻，所有东西都不受限制、不受强力的这个制约，这个叫良心自由。那么良心自由在政治上、在制度上的实现呢，是从这个政教分离开始的。那它的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啊。我们简单看一下美国修正案讲的什么内容。它是1791年哈，那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乾隆那个年代哈。那美国制定宪法第一修正案，它讲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国会不得订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啊。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不能设立国教，另外一个是不能限制宗教的自由活动啊。这是人类社会呢第一次用宪法的形式来建立了一个限制政府权力的这么一个事件哈，他第一次用宪法的形式来保护良心自由。那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呢就意味着 一个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在政治上分立，它产生了一个属灵的国度高于这个世俗国度的这么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就是只有从基督教的传统里边，大家记住，这个两分的概念，只有在基督教的传统里边。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他不了解宗教，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他对政治其实是一无所知，他对现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他知道的并不多哈。我以前就看过一本书，就 God is not one， 说神并不只有一个，他是分析各种宗教的那个原理，但我不太同意这个作者的一些观点，但是他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对，他说你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宗教。 You need to make sense of religion to make sense of this world， 那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你一定要了解宗教，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跟这些人讲政治他就会对基督教会有一个了解。那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 当归给上帝，这句话其实哪怕是非基督徒也听说过，大家都听说过。那我第一次对这句话有思考呢，大概是在十多年前，我就看了一本阿克顿勋爵的一本书，叫《自由史论》。下一个 slide。阿克顿勋爵就是那个讲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的作者，大家都可能听说过这句名言哈。他这段话呢，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古代民主政府和联合政府都出现过，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有限政府。这哲学家都有这方面的努力，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限制这个权力。有很多人呢就给这个权力赋予一个一些形而上的一些权威，但是呢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现实。但是当基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的时候，他就将政治权力赋予了一个良心保护的神圣性，并予给他从来没有过的尊严和从未承认过的界限。这就是对专制的否定和自由的开端。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关键字哈，就是一个良心保护有限政府。这个良心自由就导致了有限政府的出现，这大概逻辑就是这样。那我是自从看了阿克顿勋爵这句话呢，我就开始阅读基督教相关的书，从此就有点一发不可收拾哈，非常的吸引我。尤其是宗教改革这段历史从路德加尔文开始，一直到英国的清教徒运动、英国内战，然后英国清教徒移民到北美、美国独立战争，一直到美国宪法，对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讲是非常着迷，非常着迷。凡是跟清教徒有关的书我当时都找来看哈，为了去了解清教徒的这些行为模式，我甚至还去看加尔文，看基督教要义，然后写了很多笔记文章这样。那以前很久以前就很多人就以为我就是个基督徒了，但是我知道我不是，对吧？我心里知道我不是。去年我记得祖牧师来的时候呢，他听说我很久以前的看加尔文，他就问：“那问你为什么你不信？”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不信？但又看这些书我的回答就是我就是信不了。我还记得呢，很久以前我有个大学的朋友，我请教他一些关于基督教的问题，具体的问题我忘了，就是像大概就是问他一些信仰体验性的问题。然后他就回答说，他的回答我倒是记得很清楚，他说嘿 Danny， 你老是在窗外观看，你干嘛不走进去亲自体验一下你进来亲自感受一下你不就知道了吗？我当时回答说 我还是在窗外继续观看啊。就是我在受感动信主以后呢，我就明白了这个过程啊，为什么不信？因为这栋门不是你想走进去就走进去了，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个门。这就是神的恩典和大能。我们能信，不是因为出自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我们想要信，对不对？我们能信，跟你接触基督教、了解基督教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一个时间过程，对不对？我们信主就是在那一刹那，就是在那一瞬间。那我现在明白哈，我以前只是被基督教的这些思想啊，被他的这个教义，被他的世界观吸引。啊，上帝其实就是我的一个研究对象，对不对？我跟他并没有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他不是我的牧者。所以呢，不管我看到这个历史上清教徒有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做这个殉难，去走这条路，这其实就是一个上帝存在的证明，对不对？但是我不会信，我知道，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基督徒经常都会遇到一些情况，人家会问你，你信上帝，但上帝存在的证明是什么？你凭什么说圣经上讲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有时候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对？那其实神存在的这个证明是无处不在的，证明是无处不在。而是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见，对吧？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能看见，叫人无可推诿。还有诗篇上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到处都是神的荣耀的证明。每一朵云，每一片叶子，每一根草，都在欢呼着神的荣耀。所以加尔文说呢，所有这些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神的在大自然的创造。这些证据呢都不足以让我们去信。这些证据呢，它是一个消极的作用，就只是叫人无可推诿，它是一个 negative 的。如果要让人去从这些证据里头相信上帝是徒劳的，是枉然的。能让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神的存在，靠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靠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圣灵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我们知道那个是真实的，那个神是存在的，圣经的话真的是他的话语，这不需要依靠任何逻辑的实际的证明，也不需要任何权威，某个牧师，没一些权威人士跟你来做证明，你才相信，而是从心里头这个确据。让我们相信神的存在。所以呢，今天我们讲这个良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确据啊。良心就是神的形象在我们里边的一个遗物，是我们接触神最近的那条路，是神的尊贵在人堕落以后在做的这种保护啊。所以神的救赎工作是从我们良心开始的。良心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桥梁哈，所以呢，圣灵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就是让我们相信我们上帝儿女的这个确据，才有真正有这个救恩的这个确据。那良心运动之所以它在历史上有那么大的一个生命力，影响那么大，就是因为这种确据的力量，就是这么是一个神的道。不被阻挡的一个证明啊。那么，这个话题很大哈，下一页就是吧。从宗教改革一直讲到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呢，我大概分了8个小部分的内容。其实每一个标题呢都可以做一个专题来讲。那我今天呢就把这些标题的主要的内容，概述性的这样来把这个良心运动的历史简单讲一下哈， 今天就讲到大概讲到这个良心神学这一部分，好，我们先看一下啊，从路德开始讲起哈，我们先看一下个体独立和身份认同是怎么出来的，先从这个讲起哈，因为良心运动就是从个体这个独立意识开始，很多年前呢，中国有一篇。有一部动画片呢，叫《哪吒》啊，动画片前几年出的。他有一句台词，台词说：“我是谁，只有我说了算。”那是哪吒说的。我当时看了这句话，就觉得非常的突兀啊，就是明显就把现代的这个个体意识呢，就融进这个古代的这个剧情里头。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哈、我的事情我做主。我记得我女儿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还在 year three 大概是，有一次我跟我太太都在教训她，你不能这样子，不能做这个，然后她突然间爆了一句啊，她说 This is my life， 她说这是我的事情，你们管不了，她才多大啊，对吧？把我吓一跳。我们做父母了，其实都知道，纪伯伦有一首诗叫《孩子》，那首诗，自从我女儿这句石破天惊的话，我就开始理解这首诗什么意思啊。这首诗说，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他们在你身旁却不属于你，你们可以给他你的爱，而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他自己的想法，你们可以庇护他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所以呢，在西方这个文化里头哈，良心自由、灵魂独立，这已经是深入骨髓了，深入骨髓。那即使是不信神的人，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从小就有这种意识。那么这种意识是怎么来的呢？在古代，这种自我内在的观念呢，自我的观念，在传统的社会里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古代那种生活环境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那种农业的生活方式，每一个人的角色，他的等级都是已经分配好了，没有流动，也没有选择，大家的信仰也就是他的信仰，所以呢，他们不会产生我到底是谁这种想法。那身份观念的产生呢，是一个人感知到自己的那个内心世界跟外部那个世界脱节。这样就产生了。换句话说，他相信他体内隐藏的跟社会环境指派给他那个角色不一样，有另外一个身份。然后他这种个体的意识就开始萌芽了，就是他就发现，哎，里边有一个我，外面我要这么做，但内心我是这样子的感受哈。那根据美国政治学的学者叫福山，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他呢，他就研究这个民族主义啊，这些意识形态的起源，他一直追溯到宗教改革。他的结论就是，这个身份认同这个观念呢，是从路德开始，是路德首先提出来的。那个路德，我们都知道这个因信称义的起源哈，就是他走过天主教要倡导的那些苦行啊、禁欲啊、那个救恩之路、那个救赎之路，他就试过所有的努力，包括祈祷啊、进食啊、守夜啊、做善行啊，他没有一样能让他的良心安稳。他不断的尤其是他跟他的导师哈，不断的来忏悔。他有一次忏悔完以后，过两个小时他又跑回来，哎，我又想起了两件小罪，我刚才忘了忏悔。然后他的导师非常不耐烦，他说：“马丁，你能不能忏悔一些值得忏悔的东西？你这样得，你干脆回家把你妈杀了，或者把你爸杀了也行啊！不要整天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烦人啊！”就是路德就处于一个这么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中，他不管做什么忏悔啊、苦修啊、怎么去敬拜啊，没有一样是奏效的，因为他明白原来那个上帝是以一个礼物的方式呢，把这个恩典 放到人的心中，是白白的，不是靠行为来赚回来的。然后路德这时候他就有一个意识，就是人有两重性，一个是内心的那个自己，就是 inner self， 一个是外在的自己，啊，这两个人格哈，两个人，他就开始意识到，只有凭着圣灵在内心的见证，通过圣灵跟上帝建立一种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良心只有接受他的约束和掌管，他的良心才是安稳的。他就从这里就得到了一个因信称义这么一个结论。那所以呢，宗教改革的运动其实就是一场良心运动，因为他的内心，他的良心，他感受到什么是符合神的正道，什么是不符合神的正道。好，我们看下一章哈。这个讲完了。然后马丁路德在因为这个因信称义就开始反对罗马天主教。然后他在1521年，他在在那个 Worms 的国会会议里头呢，跟罗马教廷进行辩护，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哈。下一页啊，说什么？下一页，就是这个著名的一段话。他说：“除非圣经指证我错了，除非理性指证我错了，否则我没有办法违背圣经所讲的，我也没有办法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违背良心的做法既不应该也不安全。愿上帝帮助我，这就是我的立场。”这里马丁路德讲了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圣经，第二个就是良心。那圣经这个外在的客观的这一个真理的权威，怎样成为我心灵中的权威呢？那就是通过圣灵在我们良心当中的工作，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圣经的道就是我们心中应有的那个遵守的权威。那路德这一段话就开始了这个现代的良心运动，就以我们说新教就是以五个唯独作为一个宗教改革的精神，然后就让我们的良心不再受制于各种各样的规条啊，人的发明，而是让我们的良心回归到完完全全被上帝的道所治理的运动。所以良心运动为特征的这个宗教改革呢，其实是一种回归哈，回到圣经，它不是一个新的。所以我们说新教其实不对，对吧？宗教改革它不是改成什么样子，它是回到圣经，回到上帝话语的这么一个运动，这就是它的生命力。然后马丁路德呢，就接着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关于世俗的权利，我们对他的顺服应当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个。他讲了一段话哈，作为亚当的后裔，就是我们，有两个国度哈，一个是在基督治理下神的国度，另外一个是在政府治理下的地上的国度。OK， 然后呢，他说政府的法律无非就是涉及到人的身体、物品和地上外在的事情，至于灵魂，上帝不能也不允许任何人去治理，除了他自己以外。所以呢，当政府把治理灵魂揽为己任的时候，他就越权侵犯了神的治理。这里从这段话我们就看出哈，政教分离的那个意识就开始出来了。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福音是跟国家没有关系，基督徒传福音的使命是来自基督，这个来自天上这个至高的权柄，我们不能把这个权柄置于国家的权力之下。否则呢，如果政府要管我们信仰的事情，管我们内心的事情呢，就好像使徒彼得说的，要顺从人， 要顺从神，不顺从人才是我们应当的。但是呢，马丁路德他虽然有提出这个政教分离啊，提出我们属灵的国度高于这个世俗的国度，但是呢，他是极力反对基督徒从事这个叛乱的，所以呢，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啊。他，马丁路德在这篇文章里头说呢，如果我们要革命、要叛乱、要起义，其实就是他的实际就是自我伸冤。自我伸冤就是把上帝的权威，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就把上帝的这个权威给隔掉了，其实就相当于。所以面对不公义的现实呢，那路德认为我们只能做三样事情，只能做三样事情，那就是第一，承认并且除去自己的认罪，就是认罪，否则呢，你们从天上所投的石头要砸在自己头上。第二呢，就是要谦卑的祷告。第三就是要不断的宣讲和写作，要传扬神的正道，这相当于一个非暴力抵抗的这么一个主张哈。马丁路德基本上就讲完了哈，然后基本上马丁路德呢是还是强调对国家的一个顺从，然后到了加尔文和后来的加尔文主义的这个跟随者呢，就比这个路德的态度要稍微要进一步哈。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加尔文和罗马书第十三章他是怎么解释这个是很重要哈，因为罗马书第十三章讲的是顺服地上的掌权者，这个很有争议哈，很有争议今天我就尝试把改革中加尔文主义他是持了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和立场希望我能把它讲出来所以首先保罗在这一段里头就一开始讲得很清楚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然后如果我们是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我先举一些极端的一些例子要帮助大家理解改革中的这个立场最近我听说在国内有一些宗教管理部门就拿着这一段话，圣经这段话去劝告也好，警告也好，对国内的教会的人说，你们看你们的神圣经就教导你们要听话，要顺服我们的我们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做法其实经常听到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丈夫，尤其那些不信主的丈夫也拿以弗所书拿那个妻子顺服丈夫那段话来给妻子看，你看圣经教导你要顺服我，你要听我的，我是家里的头然后有很多教会其实也教导这样顺服那同样的经文，圣经里头同样的经文，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一个解释我再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图左手帮我打出来，对大家考考大家，知道这幅图是从圣经哪一本书的一个背景出来的？撒母耳记撒母耳高利扫罗这么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四个长老来看了，四个长老了以色列的长老一起来见对来见撒母耳跟他说，你年纪也老了，你儿子又不争气，你要给我们高立一个王，让他带领我们像外邦人一样强大，让我们强大起来那这幅画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1250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他命令人绘画，作为这个撒母耳记的一个插图。他的意图呢是用这幅画来证明自己 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他用这幅画来表明自己，我是神设立的啊。但是呢，对这么一模一样的经文哈，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他反对国王的时候，也是拿同样的经文来作为一个论据。因为耶和华说王，撒母耳要警告这些以色列人，你设了王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哈？我们之间是不需要王的。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他们不需要我。所以同样的经文呢，就成为17世纪英国清教徒那些国会反对国王这个共和主义的这个一个理论依据哈。所以我们再回到罗马书13章，那在1561年呢，1561年，在苏格兰呢有一段著名的对话，那就是英国的玛丽女王对加文主义的一个牧师叫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John Knox 就是苏格兰长老会的这个创始人哈，他就是拿着罗马书13章来跟这个John Knox 说，神既然命令你们要顺服在上有权的人，为什么你不顺从我？就用这句话来回他。然后John Knox 的回答说：“他说，夫人，一个正确的宗教，它的起源和权柄都不是从世界的君王来的，是从永生神来的。所以宗教不必受君王的欲望所左右。然后他甚至还当面谴责这个女王，他说：神命令女王你作为地上的掌权者，是应该以喂养他的百姓作为职责。当场去指出他违抗了神的这个诫命哈。好，我们再回到罗马书13章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要顺服地上掌权者？我们可以先从第4节开始哈，第四节开始，然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顺从地上的这个权柄。第四节说，他指出。掌权者呢是神的用人，为神的愤怒来报应作恶的。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神立掌权者是为了遏制不义这个目的的。也就是说，掌权者的权柄是来自他们应该履行的神给他们指定的这个职责，而不是说因为你站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你的位分而享有不受约束的权柄。所以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要顺服的前提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掌权者是被任命的，是被神任命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OK，所以我们要理解，我们要顺服神，而顺服地上的这个，是因为这个权柄是来自神，是神设立的。然后呢，第5节开始出现，你们必须服从。出现了，你们必须服从哈。他说，保罗接着说，不但是因为刑罚，而是因为良心。这里说呢，我们顺服并不是基于强权而不得不屈服啊，而是我们必须明白，掌权者是神为了遏制地上的不义、地上的不公而设立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权柄背后的那个伦理。所以呢，罗马书13章，他承认。统治权的这个神圣，他不，这个统治者的神圣性呢，并不在上帝创造、护理和审判这个权柄之外。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旦我们承认这个统治者的这个神圣性，也就承认他的统治权，他的本质上是被约束的，而不是相反。第二呢，一旦承认统治权这个神圣性，就等于承认上帝才是你的合法性的源头，强权和暴政就不是你合法性的源头。所以， 世俗权柄的神圣呢，是一种渊源上的一个神圣，还是一种因顺服而来的一个神圣？换句话说，统治者这个神圣是因为被上帝使用而带来这个顺从或者消极意义上的神圣，而不是因为你自身你实际权利和你这个拥有了这个行动自由这个神圣，不是出于你自己。所以我们承认统治权这个神圣性呢，反而是带了一个，它的逻辑是什么，它潜在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你统治权是要受限制，不是为所欲为。所以呢，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阿克顿勋爵，自从耶稣说了这句话，他就给统治者带来了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神圣性。是指什么呢？是因为你是被神设立的，做一些神要你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我们说统治权的神圣性，它的其实潜在词就是你的权利不是为所欲为，你是要受限制的。宪政其实就是起源于这样的思想啊。加尔文在罗马书注释这里呢，他有一段话啊，说得很清楚。他就说整篇论述都是关于文官政府的啊，下一篇哈啊，就是吧。再下一篇，这个已经讲过了，对。说那些对良心行使统治权的人试图建立他们亵渎神明的暴政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依据啊。所以这个就是加尔文主义的改革中对罗马书第十三章的一个基本立场啊。前段时间我们在小组学习改革中第二轮啊，论教会改革的必要性，加尔文也谈到这个良心自由。他引用教皇格力高利一句话，滥用特权的人理当丧失特权，丧失这个特权。然后他在批评罗马教会来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话，就是说只要他的行为，加尔文说只要他在行为上表现为正道的敌人啊，不管他的头衔是什么，他的所有的真权威都已经丧失了。Okay， 还有一段话啊，再下一个是的，教文讲的非常的有力。他说对，我们对那些维持外在秩序的法规并不否认应当小心服从，但是关于良心的规范，我们坚持除神以外没有别的立法者，这种权柄是属神的，神在经上许多地方把这种权柄归为己有啊。所以呢，把这个良心的自由强调政府其实是保护而不是侵犯啊，这个就是一个加尔文非常鲜明的一个态度。那加尔文跟路德其实是一样，对抗命啊，对叛乱啊，起义啊，对平民的这个是非常小心谨慎，他不鼓励甚至强烈反对。但是呢，他比路德稍微进一步的是什么，他认为在底层的那些官员啊，比较低级的官员呢，是可以做适度的反抗啊，他们要抵抗那些不公的法律啊，他们是可以做一些抵抗啊。然后我们说加尔文他并不是说加尔文主义者的画上等号啊，因为加尔文他提出了这些逻辑这些概念以后，他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他的追随者呢，后来的加尔文主义者呢，会把这个逻辑会继续往前推往前推，在什么时候可以反抗，什么时候要顺服啊。然后到了加尔文这一部分基本讲完了，我们讲到下一个就是讲这个威廉帕金斯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在英格兰的一个清教徒。我们 看一下哈，这个时间线，我们说第一代宗教改革，第一教的改教家，我们说马丁路德是第一代，然后加尔文是第二代，啊，然后就是威廉帕金斯，他是第三代一个代表人物，他呢在1596年写一本《论良心》啊，这个他的良心的神学哈、啊。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是非常好一本书，我们有机会呢再详细再学它的良心神学、那基本上这本书呢它讲了四个、主题哈，什么是良心，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什么是 无关紧要的事情、什么是约束良心的人和事物、它讲得很清楚。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良心。帕金斯是怎么解释呢？他说，良心是人的思想或者理解力的一部分，人的理性有理论和实践两部分，而良心就是实践理论理性的那一部分。我们的良心来回应上帝，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一种深渊与深渊的回应，我们的良心就开始产生一种共同的知识或者一个共同的见证，这就是保罗说了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那帕金斯讲到良心，他责任是什么呢？他有什么责任？他怎么工作的呢？他说人的良心在人里面干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在人的心里面做出见证，确定一个事情做了还是没做，是对还是错。第二个呢，就是良心在我们心里头传递这个审判。那帕金斯呢，说到这个审判的时候，他是举一个例子，那良心是怎么做审判的工作。他说一个人在犯罪前犯罪后，良心、第一个反应就是首先他就是羞愧，然后、这是个内心发出来一个情感，人做了坏事而为此忧心难过、这个羞愧表现在血液从心里头上升到脸部、然后这个羞愧呢就生出悲痛哀伤，继而生出恐惧，接下来绝望，最后整个人都不好，整个人都不安，整个过程呢就是你就有一个要寻求基督，要接受福音，然后遵守基督的命令、对这个良心的谴责，良心的审判，其实 我是有体验的。我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以前 我对我儿子发脾气的时候，尤其是那一刻，哇，我难受的。我每次发完脾气骂他之后，我整个晚上我不出声，第二天 还很难受。我不是说被他气着了，是良心里头那种谴责是很强烈，非常的强烈。所以我看到以前我虽然还没有信主啊，但是我看到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呢，他讲到良心这一部分的时候，他说当一个人的良心觉得不安，这就是神存在的一个证据。因为你做了事情犯了错，没有人鞭打你，你肉体上不会觉得疼痛，但是内心你是如此的，你觉得疼，很难受，这就是良心起的作用。没有任何人会让你这样，对不对？这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我当时看了这个还是有感觉，哎，我就停下来思考一下，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让我感受到有些东西是在我理解之外的。所以我在信主过程中这些阅读呢，其实可能也是达到一个松土的作用，让我知道这基督徒基督教这个良心怎么运作的，当时了解了一下。然后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讲什么是基督徒的自由这部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说这个良心的自由讲这个历史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好像就是一个反抗，对不公的一个反应。但帕金斯的良心的神学呢， 他首先是强调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一个重生的状态。那他说，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重生的这个良心的一个特征。那他说到良心的种类，良心分为好的良心和坏的良心。那借着重生呢，基督徒被赐予一个好的良心，不同于从原罪中继承的那种不好的良心啊。然后好的良心呢，就是根据上帝的话语来申辩，然后他就带来安慰，带来良心的这个良善尊严。他不是扎根在指控当中，而是扎根在圣灵当中。这个 slide 好像做的有点问题抱歉。然后对帕金斯来讲呢，确切的教导和理解神的话是这么的重要哈。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明白神的话，良心其实是不会正常恰当的运作。那些不好的、还没有重生的、脱离神的话，那个良心呢，就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然后我们才会有个健全的良心。然后这个好的良心呢，就会给基督徒带来这个自由和救恩的确据。帕金斯说，被更新的良心都会有一个罪得赦免和永生的这个确据的特性。这个确据是非常可靠的。然后帕金斯呢，就给这个确据，来了一个三段论下一个 slide。这个三段论是这样子：首先，所有信徒都是神的孩子，而我呢，是相信神，所以呢，我是神的孩子。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三段论就是相当于一个哲学的，给我们一个确据。那这个就是圣灵通过上帝的话语，也就是通过福音的这个道，在人的良心中发挥的这个效力。然后帕金斯呢，还设计了一段良心与魔鬼的对话来描述好的良心是怎么运作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魔鬼控告你的时候，他会说你这个邪恶的人真是个罪魁，因此你只不过是被诅咒的恶人。但良心的回应是什么呢？良心会说，我知道基督已经替我赎了罪，救我脱离了诅咒。魔鬼的继续控告，虽然基督借着自己的死救赎你脱离死亡，但是天国却远远的把你拒之门外，因为你从来就没守过律法。良心这时候会回应说，如果良心是相信上帝的话，良心就会，我们仰望基督的话，就会这么回应我知道基督成为我的义，也成全我的律，成全，也为我成全了律法。这个时候魔鬼继续控告说，基督的祝福与你无关，你只不过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你没有足够的信心。良心就说，我知道我信耶稣，所以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唯独耶稣是多么的重要这我们良心的确据。所以呢，帕金斯在谈这个良心自由的时候，他首先不是指向这个社会公义的问题，不是指这个权利不公，这个钳制良心的问题。他首先要面对问题，就是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问题。我们首先是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状态，我们自己是否有得救的确据，我们是否重生，是否活在好的良心当中，这才是重点。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整个清教徒运动或者说良心运动给人的印象好像清教徒很激进很革命，但是这种得救的确据，这个虔诚的信仰才是他们的生命力，才是他们的根基。所以我们说加文主义它后来引发的一系列的革命包括美国革命、独立战争，它结出了果子， 是好的，对，这对人的社会的进程还是往一个好的，不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它是推翻了神，否定了神，完全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啊。我们在以后再讲这个。好，第三部分呢，就是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啊？帕金斯第三部分讲什么是无关重要的事情？无关重要的事情就是神没有明确命令或者禁止的事情啊。无关重要的事情，这个好像就不用讲了啊，这些事情啊，但偏偏就是这些无关重要的事情呢，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火线啊，爆发了这个英国良心运动的这个英国内战，那就是那些清教徒觉得圣经上所有没有规定的那些服饰啊、礼仪啊这些，包括胸划十字这些哈。你为什么要我做？圣经没有说你为什么要我这些？其实这些都不影响救恩，不影响我们他们的自由敬拜。但是呢，当时的女王啊，伊丽莎白女王，她上台以后，她为了团结所有的教徒为了这个国家的强大，她就做了一个统一的教会敬拜的一些规定，在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的所有东西，它又有规定。那为了安抚一些天主教徒，他也保留一些天主教的一些仪式啊，那些规矩，然后清教徒就对这些小的事情呢，非常的不放过哈。一点都不放过，眼睛揉不进沙子，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虽然这些事情无关重要，但是呢，你强迫人来接受，这就是一个违背良心自由的这么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性质啊。因为这是神掌管的东西，你强迫我，其实就是一个亵渎神的一个做法。那这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就是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都听说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事情你都能接受，那你还有什么是不能接受了？是这个意思。基督徒，英国的新教徒呢，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做法，就是接受了我们的良心其实是被你管。这个原则很重要啊，无关重要的事情并不重要，但是这个原则非常重要。我们再看最后一部分，他讲了什么是约束良心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物有约束良心的权柄帕金斯就解释说，良心它可能被恰当的约束和不恰当的约束，恰当的约束呢，就是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恰当的事物是指本身具有绝对和最高权威来约束良心的事物，那只有神的话。不恰当的约束良心呢，就是指神的话以外，对良心宣称有权柄的任何事物、任何人，这是不恰当的约束。包括罗马教会、世俗的政府，帕金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哈，就下一页，他说，对，他说，但是神是良心唯一的主，因为神曾创造了良心，唯有神掌管良心，除神之外，没有谁知道良心，因此唯有神的话和律法恰当的约束良心。这个论述其实是非常强大哈，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呢，女王为了团结所有的教徒，包括天主教徒啊、新教徒啊、清教徒啊，她采取了一个宗教宽容的政策。那宽容的意思呢，政府允许你有宗教自由。允许是我允许你，你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宽容的，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在这个信仰的问题上、良心的问题上，我还是拥有最终的这个权利。那清教徒就说，我不需要你这种宽容啊，因为良心，这个良心问题呢，是在政府的主权范围之外，只有上帝才是良心的唯一主宰，上帝已赋予良心以自由。就是说我不需要你宽容，我要直接宣布你没有这个权利。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这个影子了哈，就政府不得立国教，不得妨碍宗教自由的实践。这个第一修正案在政府，他就直接宣告政府在宗教事务上，在个人的良心自由方面，你没有这个权利啊，就是从这里来哈。OK， 那么牧师教会在这个约束良心上有什么作用啊？如果只有神的话能约束良心的话，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教会、我们教师他的角色是什么？那么牧师和教会呢，只有通过正确的讲道和恰当的这个教导神的话，才能约束这个信徒的这个良心。教会和牧师呢，是借着神的话来约束信徒的良心，而不是说教会和牧师本身有什么权柄可以要求信徒怎么做啊？他一定要讲神的话啊！我们看朱牧师讲的，经常说，我们要讲神的话，不能讲自己的话。离开了神的话，就没有任何约束力。那这一个带出来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否认的罗马教会的这个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这么一个教义哈。罗马教会呢，经常会拿马太福音16:19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就这段话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就耶稣把这个教会的权柄传给彼得，彼得一直这样传到教皇这里。那帕金斯怎么回应呢？他说，捆绑和释放的最高权力不属于任何受造物，却只能适用于基督，他有天国和地狱的钥匙，他开了没人能关，他关了没人能开。所以教会和牧师的角色是传扬基督可以捆绑或者释放，而不是靠自己的命令来捆绑或者释放。好，接下来呢，帕金斯就讲民事官员的这个角色，就政府的角色是什么。帕金斯坚持认为，官员对我们的良心不具备绝对的权柄，因为神最高权力是不可以传递的。也就是说，政府官员的权力是有限的权力，只能按照神赋予的权柄执行这个权力。那帕金斯这个观点就不难理解哈，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政府，没有任何教会能够恰当的束缚人的良心。这一权力呢，单单为神而存留啊。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基督徒会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政府制定与神的道德律相反的法律，或者是准许神禁止的一些事情啊，我们现在会面对很多这种，或者是禁止神允许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当世俗的法律跟神的这个要求相左的时候啊，帕金斯讲一段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当道德法两个命令在我们看来相左时， 以致我们无法同时履行两者，弃子重要的命令，让位于更加重要的命令，并且呢，这时不再具有约束力。例如，神命令的是这样，但是官员命令的完全相反。这种情况下，人必须遵守两个命令的哪一个？荣耀神还是荣耀官长？答案是，后者必须让位给前者，人必须唯独遵行前者。他就引用了《使徒行传》一句话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酌量吧。”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帕金斯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现代人都很熟悉，就是一个公民抗命的一个概念，就这样就出来了。但是帕金斯在讲述这个公民抗命的时候呢，是用一个非常谨慎的语言来表达出来啊。那具有争议的一些法律，具有争议的问题，并不能让我们的公民抗命合理化，而不是说有什么我们就去反抗，都是合理的，不是这样。他说，唯有我们不能同时做到两者，公民抗命才是合理的。换言之呢，人必须尽自己的力量来顺服世俗的政府，又顺服神。只有当尝试所有的可能性以后，公民抗命才是正当的。那这个就是威廉·帕金斯的这个态度啊。良心自由呢，自从这个威廉·帕金斯这个神学以后，起了很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啊。我们在英国这个清教徒运动，我们看到轰轰烈烈的英国内战，清教徒一直就克伦威尔带领国会，就是清教徒的力量跟国王进行战争，最后呢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啊。然后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呢，英国后来他在又恢复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他虽然在这个良心自由的观念已经提出来，已经像星星之火一样哈，这样开始来扩展，得到很多的认同和支持哈。但是在后来内战结束，一个短暂的共和制度，然后就迎来了一个王位的复辟。最终呢，这种冲突，在1688年有一个宽容的法案就得到了解决。这个解决就是什么呢？这个1688年的这个宗教宽容法案呢，就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了宗教自由，就权力也让步，清教徒也让步啊，没有，就大家达到一个和解的一个展示和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法令呢，除了罗马天主教和无神论者，其他的非国家的教徒只要同意这样的法律规定，效忠国王都可以免受法律的处罚。那在英国这个宗教宽容和良心自由啊，良心自由就宣布政府没有这个权利，那宗教宽容就是用一个宽容的允许了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呢又承认这个最终的立法在我这里啊，两个矛盾呢，最终这个清教徒的这个良心自由的运动没有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啊，只能成功了一半。那在这个观念呢，在后来清教徒大规模的移民北美以后，他在那里得到普遍的一个传播认可，虽然也有很多的曲折。在北美呢，他们清教徒过去，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信仰啊，但是去到那里呢，大部分的清教徒还是在压迫跟自己不一样的那些其他宗派的一些教徒，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曲折和战争。但是到最后，到了美国要独立的18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个良心自由在北美已经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当美国在独立 在革命成功以后，他立这个宪法以后，理所当然的就是要做出这个保障良心的这么一个宪法的规定。所以呢，良心自由的观念呢，最终在美国可以说是获得了完胜啊。然后在以后的这个日子里头，在美国独立和美国宪法通过以后呢，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来抄袭这个美国的宪法，但是很少有成功的例子。然后到了当代，现在这个良心自由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人权宣言的一部分啊，成为一个普世的价值，一个准则，普世价值就是这么来。所以到美国这一部分呢，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讲啊，今天直接讲那么多。好啊，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住在我们里边，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天地和设立秩序的神，世上没有一个权柄不是从你而来。主设立的这个秩序和权柄原来是如此的美，但是我们却因我们的罪就扭曲了它。我们渴望从你得到权柄，但是呢又不愿意按照你的旨意来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甘心来顺服来自你的权柄，经常反抗。主啊，求你每天都用你的话语和真理来浇灌我们，让你的话语和真理的约束引导我们的良心，在万事上都用你的话语来申辩，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私欲，用我们的想法。让我们在万事上都能仰望你，以一颗无愧的良心坚定地行在你的旨意之中。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